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共军队礼拜四向台湾周边水域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相当于1995年7月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发射导弹量的两倍。多国关注台海局势，作为回应，台湾启动了相关防御系统。台湾国防部谴责北京的这种非理性行动，这些行动破坏了地区和平。正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礼拜四罕见警告说，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可能导致大国之间的误判、严重对抗、公开冲突和不可预知的后果。东盟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说，中共发射的5枚导弹落在日本沿海专属经济区内，日本对中共行为表示抗议。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礼拜四敦促中共不要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反应过度。金融时报礼拜三报道，美国国会上个礼拜通过2800亿美元的晶片与科学法案，促使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韩国科技企业重新评估在中国的投资。一位韩国高级官员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对中国晶片制造的几项投资可能会被放弃。韩国企业这些举措表明，华盛顿鼓励领先晶片制造供应链从中国转向美国的努力正取得成果。金融时报报道， SK 海力士位于中国东部无锡的 DRAM 内存晶片工厂，被广泛认为是最容易受到美国法案限制影响的韩国工厂。晶片与科学法案将拨款520亿美元支持美国先进晶片制造，其中还包含护栏，即禁止联邦资金接受者在10年内扩大或升级是中国的先进晶片产能。白宫礼拜三表示，总统拜登预计在8月9号签署一项法案成为法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柬埔寨参加礼拜三开幕的东盟27国外长安全会议，预计将讨论俄乌战争造成的粮食危机、台湾海峡的稳定以及缅甸的危机。布林肯礼拜四对参加东盟会议的同行人士说，美国反对任何改变台湾现状的单边努力，特别是通过武力，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布林肯说，我们同世界各国都认为升级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可能会产生意外的后果，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包括东盟成员亦包括中国。中共外交部礼拜四称，中共外长王毅与日本外长原本计划在东盟活动期间举行的会晤已被取消。东盟发言人柬埔寨副外长康富向法新社表示，东盟外长会议希望能够帮助平息紧张关系，保证台海稳定，不会发生冲突。卫生官员正在调查北加州纳帕县爆发的致命军团病疫情。据纳帕县公共卫生局的讲法，自7月11号以来，该县已经有12名居民被诊断出患上这种罕见的肺部感染疾病并住院。卫生官员礼拜三表示，其中一人死亡，三人仍在住院治疗。初步结果显示，在纳帕市的纳帕谷大市酒店的冷却塔中提取的样本中发现了高水平的军团菌。军团菌在温水中生长，当它在冷却塔、热水浴缸、装饰喷泉和管道系统等人造水系统中传播时，可能会成为健康问题。人们可以通过吸入含有细菌的小水滴被感染。军团病的症状包括咳嗽、发烧和呼吸困难，它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早期发现时可以用抗生素治疗。卫生官员表示，在纳帕县疫情中死亡的患者超过50岁，并且患有严重疾病的危险因素。美国总统拜登的医生欧康纳礼拜四在白宫公布的备忘录中表示，拜登今日的 COVID-19 筛检结果仍是阳性，但他感觉自己状况非常好。欧康纳在备忘录中指出，拜登仍然非常偶尔先咳嗽，但症状改善中，将继续隔离。79岁的拜登上个月21号首次验出 COVID-19 阳性，27号解除隔离，但30号筛检又呈阳性。欧康纳表示， 同拜登一样接受抗病毒药物 Paxlovid 治疗的患者中，有一小部分会出现复发阳性的情况。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四说，他率领国会代表团前往韩国，并访问了板门店非军事区。佩洛西在声明中说，美国和韩国有着为安全而形成的强大纽带，并由几十年的热情友谊铸就。在访问非军事区和乌山空军基地期间，我们转达了国会和国家对我们军人爱国服务的感谢。他们是朝鲜半岛上民主的哨兵。当地时间礼拜四，佩洛西和韩国国会议长金振彪会晤之后发布联合声明，双方誓言要维持对北韩的强大威慑力，并实现其无核化。佩洛西此次亚洲行从8月1号开始，在访问新加坡后，议长一行接着访问了马来西亚、台湾、韩国、日本是此行最后一站，他将在5号离开日本。礼拜四，被俄罗斯拘留近半年的美国女子篮球明星格林娜被判处9年刑期，引发国际高度关注。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不可接受，并强调美方会尽力营救她。31岁的格林娜是休斯敦人，效力于凤凰城水星队。2月17号，她在莫斯科地区机场被拘留，被指控携带含有大麻油的电子烟。美国国务院将格林娜被捕归类为错误拘留。在格林娜被拘留的一个礼拜后，俄罗斯开始入侵邻国乌克兰，一些官员担忧被关押在俄罗斯的美国人可能会被用作这一场战争的筹码。拜登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称，俄罗斯错误地拘留了格林娜，这个是不可接受的。我呼吁俄罗斯立即释放他，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妻子、亲人、朋友和队友在一起。本届政府将继续不懈努力，寻求一切可能的途径，尽快让格林娜和另一名被关押的美国公民保罗·韦兰安全回家。美国交通部礼拜三公布了一项已制定的新规，将强制要求航空公司就延误或取消航班向乘客退款。具体而言，新的保护措施将扩展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一、国内航班的起飞或到达时间至少比预定时间推迟3个钟头或以上，国际航班推迟6个钟头或以上；二、改变了乘客到达或出发的机场；三、改变了飞行路线或增加了转机；四、服务降级，譬如从头等舱降至经济舱；五、改变飞机类型，大大降低了乘客的可用设施和旅行体验。交通部仲建议，如果乘客因为 COVID-19 而无法飞行，就要求航空公司提供冇过期日期的飞行积分或代金券。新规仲要求航空公司同机票代理商在提供旅行积分或代金券之前，应通知乘客有权获得退款。呢啲建议将在11月1号之前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在礼拜四发表的南华早报专访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他直接会谈。泽连斯基指出，自5个月前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北京仲未对该请求作出答复。泽连斯基表示，他同习近平最后一次交谈是在一年前。泽连斯基说，他希望北京能够审查其对俄罗斯的态度。泽连斯基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北京针对入侵乌克兰对莫斯科采取制裁，俄罗斯经济将大受打击。泽连斯基说，这个是中国可以做的事，限制与俄罗斯的贸易，直到战争结束。泽连斯基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有义务做更多的事。蓝色起源已经完成第6次载人航天飞行。8月4号早上9点57分，在蓝色起源西德克萨斯发射场 New Shepard 亚轨道飞行器将6人送往太空边缘。飞行器大约10分钟后返回地球，虽然一次任务很短暂，但机组人员表示他们都会留下终身难忘的回忆。在参加这次飞行的6名机组成员中，马里奥·费雷拉将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葡萄牙人，萨拉·萨布里亦将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埃及人。参与这次飞行任务的其他3名乘客是 YouTube 热门频道 Deal Perfect 联合创始人高飞·科顿、 技术先驱克林特·埃利三世以及电信行业高管史蒂芬·杨。礼拜四，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泽维尔·贝塞拉宣布喉痘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贝塞拉在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准备好将我们的响应措施再提升一个层级，以应对这一病毒。我们敦促每一位美国人都对喉痘给予重视。直至礼拜三，美国的喉痘病例已经突破了6600例。拜登这个月较早时任命两名高层联邦官员协调喉痘响应措施。在此之前，加州、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宣布了紧急状态。在过去十年，美国只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塞卡病毒以及鸦片类药物滥用危机宣布过这类声明。礼拜五，国防部长奥斯丁再次命令五个大楼推迟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计划。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近期访台，导致台海局势急剧升温。一位国防部官员话俾国际新闻知，这个是一项计划已久的测试，我们将在未来选择时间重新安排。这个是美国第二次推迟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计划。今年三月，奥斯丁曾经下令取消试射，以平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紧张局势。五个大楼称，美国空军第576飞行测试中队的机组人员每年会从加州范登堡的太空基地试射四枚民兵三导弹。这些试射都是提前多年计划好的，并对外公布计划，以避免误解。这个礼拜，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参议员汤米·特伯维尔向参议院提出了保护美国土地免受外国干涉法案，禁止中共党员在美国购买任何土地。中国一家公司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空军基地附近购买了大量农田。在两人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科顿表示，中国对美国农田的投资使我们的粮食安全面临风险，并为中国对我们的军事基地和关键基础设施进行间谍活动提供了机会。美国政府不能够允许这些购买事件，而必须禁止共产党购买我们的土地。声明中表示，中共对美国农业的投资可能使中共获得对美国供应链的不当影响力，并获得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敏感讯息。英国部分国会议员针对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表达担忧后，英国国会礼拜四宣布关闭其官方 TikTok 账号。英国国会一名发言人说，这个账号属于测试性质，国会透过这个平台发布内容，并观察触及年轻族群的效果如何，但该账号目前已被锁住。反对国会开设 TikTok 账号的议员在去年三月因公开指控中国涉嫌侵犯人权而受到北京的制裁。遭受制裁的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支持国会决定，并说，我们必须开始告诉民众知不要使用 TikTok。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